最大的危机我认为主要是经济，因为经济做不好，台湾老百姓还会把蔡英文选下台。今天马英九下台了，很大程度是经济做不好，因为马英九在竞选总统的时候提出政见633，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个经济增长率达到6%，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美元，我们的失业率降到3%以下，这三个全部被称为跳票，这就没有兑现。那我来到台湾，真正感到台湾的经济是非常不好的，年轻人在台北根本买不起房子，甚至我从美国来到台湾，喜欢吃水果，发现台湾的水果都买不起，太贵了。说整整物价的上涨，民怨的沸腾，导致了马英九政府这次惨败。蔡英文上台之后，面对这个经济这个困境，他必须能拿出一个真正的措施，不再继续走过去那种全面倾斜中国，因为必须像经济学说，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必须向澳大利亚投资、美国、英国、欧盟、日本等等，包括最大的民主国家，按照人口是印度。多面的投资，多面的交往，这样防止中共用经济做统战来勒索台湾。
你刚才说台湾必须是在全球范围内，你刚才提到的几个很大的国家进行投资。首先呢，我想问一下，你觉得台湾目前有这个投资的能力吗？第二就是台湾曾经呢，他们是有过一些叫做 Buy America， 买遍美国的一个活动，就是说代表团会去美国的哪个州去买它的玉米，去哪个州去买它的哪个特别的产品。你觉得应该复制这样的活动吗？
这个我觉得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我刚才谈的是跟这些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经贸关系是双边的，不仅是买美国的什么，包括有争议的什么那个
美猪美牛，
主要是这个是扩大投资，吸引外资。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是外国人大家都来投资，那么投资的话你必须改变投资环境。怎么改变投资环境？你必须降低税收，这个水是往低处流的，商人是往低的税率的地方走的。你只有改变投资环境，商人觉得我到你的国家能赚钱，他就来投资了。你看中国经济发展过去这一年主要是靠外资投资是很大一个特点，那今天包括印度的经济开始腾飞，每年6%的经济增长也是外部投资扩大，扩大就在于你能够改变投资环境，降低税收，这个平衡预算，小政府，自由市场经济，而不是走过去那个计划经济、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台湾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基本都在走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所以这是台湾经济一直不提升、过去今年不好的根本性的原因之一。自由经济这还令人画一个问号。
他在竞选的时候有没有提出相应的政策？
这个竞选的时候我看了，为什么你说我对蔡英文有哪些批评？其中这就是其中之一，口号太空泛，而且还是基本西方左翼的政党的口号，什么幸福的经济学呀、共同致富啊，这还是一个国家主导的经济，而没有清晰的提出来必须减税。美国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担任总统是里根总统，他说过一句名言：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就是问题本身。所以这个政府是一个必要的恶，没有政府不行，无政府。但是政府规模越大，这个国家经济会不好，国家的灾难会越大。蔡英文新政府能不能走一个传统的西方的自由经济的道路，这还是令人要观察的。刚才为什么强调经济？因为在昨天台湾智库发表一个民调，老百姓最关心什么问题？关心经济发展，关心促进就业，这两项加起来占83.1%，也就10个人有8个人关心的经济。那么多少人关心两岸关系呢？15.9%。多少人关心国防外交呢？14%。要说多数的台湾人关心还是经济。说句实话，包括澳大利亚的听众，大家必须关心自己这个吃穿住行。如果我们经济不好，左派右派哪个党的总理，我们都那个党都要淘汰。第二个就说你说这个外交，当然外交主要和中国的关系。现在很大一个争议就是这个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这是国民党和共产那个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台湾政党的主要分歧。那国民党就认为有一个九二共识，什么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我代表中国，中华民国说我代表中国在全世界。那民进党绿营就认为这是一个谎言，那中华民国不能再代表960万平方公里和14亿人民，中华民国只能代表台湾2300万和这3万多平方公里的台风金马。说必须要回到现实的层面，蔡英文提了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是中华民国。国民党还认为是中华民国涵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所以这个对我外部来观察，这不是还不是一个统独的问题，而是真实和虚假的问题。你今天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发了一个台湾的邀请函，加上了2758号决议，一个中国原则。
对，
在台湾很多人很愤怒，很反对，包括一些绿营的人。
嗯，
但我从我的角度，我认为2758号决议是有逻辑性的。联合国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14亿人参加作为联合国成员或者常任理事国，那是不合理的吗？你怎么能中华民国还代表14亿人吗？是不合理的。中华民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整个那个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那个像南北韩、东西德都共享过在联合国的席位。说今天台湾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这是很多台湾人愤怒和对这个国民党反对的，包括对中国北京方面施加压力，压制这个台湾国际空间愤怒、反感、抗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你还是支持蔡英文提出来的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这一点你是支持他的？
对，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和这个道路，而且也是个现在两岸的真实。两岸现在不是一个中国，各自有政府，各自有国旗、国号、国歌、军队、外交，包括护照、签证，这是就是两个国家。那今天蔡英文提出现实的方向，原来李登辉当总统提出来中华民国在台湾，前进了一大步。马英九当了总统之后，又是中华民国代表全中国。现在蔡英文上任了，提出中华民国是台湾，台湾是中华民国，这又朝向真实迈进了一大步。台湾人民就是包括年轻人，他们认为我们就是台湾人，我们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今天任何一个尊重点现实常识、讲点道理的人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没有一天、没有一分钟统治过台湾，而且中国到现在没有任何的选举。你凭什么硬要说那个选举了20年的台湾是你的一个省呢？就今年是2016年，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直选，李登辉高票当选，到今年整整20年，台湾已经产生了李登辉一届、陈水扁两届、马英九两届、蔡英文当任这个6任总统。那今天台湾这个民主的选举确实是一个给中国人一个启示，这今天不是统独的问题，我们要不要中国人也要追随台湾这种方向，用选举的方式来选择国家领导人，用人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像台湾一样，像民主制度比较成熟的澳大利亚一样、美国一样，走向这一个民主的这个道路，这才是中国人希望的和追求的。这就是台湾今天的选举对中国的中国人的意义。
金政府在蔡英文的领导下，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和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变？
第一个，我觉得会有一些大的改变。第一个会体现在经济政策上，不会像过去马政府8年过于全面的倾斜中国，依靠中国这个市场，而会更跟美国、日本、欧盟，包括民主的印度这些其他民主国家，能在背后真正的和台湾的民主价值站在一个阵线、一个领域的自由国家发展经济。因为美国、日本还是印度还是欧盟都不会用经济对台湾统战，是一个正常的双边贸易，包括我们民主的澳大利亚都是台湾希望发展双边关系的。我觉得这个会跟马政府8年的全面倾斜中国那个政策非常大的不同。另外一个，外交上会非常强调这个台湾主权，台湾是个国家，虽然叫中华民国，但是中华民国这个名字在英文上还是 China， 数不出去。你说 PRT、ROC 3个字母2个重复，外国人根本搞不清楚。说真正用台湾的名字走出去，这样台湾它可能成为一个更在世界上更受尊敬的国家。现在你说世界卫生组织那些成员的国家那些代表，有几个弄清楚哪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尤其英文上，这是我觉得蔡英文会在这个外交上，不是要挑战中国、刺激中国、刺激北京，而是走一个更加现实道路。另外一个，他必须符合民意。今天他赢得了将近700万票，人民就要求在经济上走个多元的经济，人民要求在政治上要凸显台湾的主权。所以这第三个，人民要求要实行转型正义，因为国民党从1949年到了台湾，过去出了陈水扁8年执政，基本全都是国民党执政，那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败，太多的弊案，太多的党库通国库这种腐败，所以这些都需要转型正义来解决。说经济、政治、转型正义这三大方面，我觉得蔡英文政府会跟前任政府有相当大的不同。